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西欧，你好，我是迪克贾克伯。那现在呢，其实有很多人他们可能都在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当你投履历投了很多次，可是却总是呢收不到这个可能面试官的一个通知啦，或者是也有一些人可能他们去面试了，但是永远呢都没有进一步的这个消息，要么呢就是可能失败了。所以是不是在哪里出了什么问题呢？那马来西亚其实我们也是有看到说第一季度的这个失业率呢是 3.5%， 那后疫情时代其实也对人力资源呢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哦。那究竟求职者要怎么样的在市场当中脱颖而出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一下打工皇帝的 Jess Low 怎么说。欢迎你。
Hello TFM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Hi Jacob 你好。
那这时候呢就想要问看一下 Jess 哦，其实现在呢因为就有很多的一些情况呢，就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就是有疯狂的可能是投很多的履历去不同的公司，但是为什么总是都是石沉大海呢？
其实你这个问题其实是蛮普遍的。那首先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啊，我先告诉你一个现在的求职的一个状况，可能你们会更加容易的去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的事情的出现。
是。
那么现在我们说，其实我这个年头应该是第十年了，差不多第十年了，在猎头的这个生涯里面。那么我只能够说在这个求职的那个市场里面呢，是其实现在的一个状况是越来越激烈的。如果相对的去比较五年前的那种的感觉，怎么说呢？那比如说现在呢，一个普通的职位啊，我们说 general position， 当我们在 post 一个普通的职位的时候，在一些求职网站或者是一些社交媒体，一个普通的职位，首先你们要知道，大概一个猎头 HR 或者是老板，他们会收到基本上是200到300个求职的履历，一个 position， 然后就会收到差不多200份到300份的简历。所以如果说你的简历如果没有非常的特殊的话呢，首先一定会是石沉大海啦，像 Jacob 这样子说的。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自己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简历方面呢做得不够好。那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会问，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好的简历呢？那其实我在这里想要分享的就是一个好的简历，就是你必须要让你自己的简历呢成为那个求职岗位相关的那个人才。那很多人在做简历的时候呢，只是很笼统的就写一下自己的工作经验呢、啊，他没有办法让那个简历里面凸显到为什么会让雇主觉得你适合这一个岗位。所以那个 hiring requirements 跟你的 resume 是不能够匹配的，我是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啦。
是，而且呢其实现在呢我们常常其实也是会电台本身也是会有收到不同的这个履历，那常常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有在过目履历的这个部分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他们其实对于履历来说呢并不是那么的了解，有些人可能就是真的是三两行就完全介绍完自己了，所以确实我们真的很难会想说可能要把它可能安排在进一步的下一轮的这个面试啊还是怎么样，可能在第一轮的时候可能我们过目的时候就会想说去淘汰这个部分了。
TFM I ask yo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呢，其实我也是蛮好奇的，因为呢通常有很多人可能他们都会看着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 hiring requirement 来应征或者是应聘这个工作嘛，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往往呢一直都找不到自己和心意的这个工作，所以其实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才会说好我要去透过这个猎头公司来找工作呢？
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OK，那基本上我刚刚说了嘛，我在今年头应该是第十年，那相对比较以前的话呢，我觉得现在开始会越来越多人会用猎头这个管道来去寻找工作。如果是比较以前的话，如果是相对以前的话呢，我会觉得哪一种人会比较常常会用到猎头去寻找工作，我会觉得是比较趋向于经理级别的人才 managerial position， 或者是甚至一些 C-level 的一些人才呢，他们会比较运用猎头来寻找工作。可是这一两年来我觉得整个趋势有一点改变，我发现很多人对猎头的这个行业可能越来越了解，然后这个行业呢的接受程度普遍程度已经趋向于慢慢趋向于成熟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会发现我自己本身会经常收到一些fresh grads 刚刚毕业生啊，都会在我的 LinkedIn 或者是 Facebook 然后问我一下，哎，我刚刚毕业了，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的工作啊，等等这样子。而我觉得这种态度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求职者寻找工作的时候其实是处在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怎么说呢？像刚才 Jacob 你说的发简历到不同的求职网站，你只能够等啊，对吗？你只能够等，哎，到底有没有 reply， 到底有没有回复，所以是处在一个很被动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求职者今天透过猎头来去寻找工作的话，你处在的一个状况是主动的状况。你甚至可以问猎头，哎，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呀？或者是你可以跟猎头直接做一个直接的跟进 follow up， 哎，跟我的这个工作申请怎么样？等等。所以我觉得现在刚才你问到什么样的人会用猎头去寻找工作嘛？我觉得现在这个现象的话，我觉得不同层次的人都有在用在猎头在寻找工作。
是，而且呢可能就是像刚刚 Jess 所提到的，就是大家呢已经就是觉得说更加的了解了，所以就会想说我要用一个更加便捷的这个方式呢去寻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而且呢匹配度呢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毕竟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人还是希望说自己本身的这个专业呢就是不要被埋没或者是不要被忽略，所以大家都会希望说可以呢就是以自己本身可能之前在大学所攻读的这一个科系呢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
TFM RC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天马秀你好，我是第一课贾克伯。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既然就是一个公司他们已经有了这个 HR 的这个部门，所以为什么会想说我还想要透过这个猎头的公司可能来寻找我的工作呢，或者是求职呢？
这个也是我在刚刚就是通常在入职我公司的人他们通常会提出的一个问题，
是
就是说，哎，公司都有 HR 了，为什么还要用 recruiter， 为什么还要用 headhunter， 这样子一个状态。刚才我刚才在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有告诉大家说现在的求职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对，就是说你看一个普通的职位哦，一个 HR 基本上都会收到超过200-300的这个简历。那你可以想象到如果是一家大企业的话，一个 MNC 一个大企业的话，它一年里面要招的人是这么多的岗位，那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 HR 他到底一天内他要处理的简历是有多少份，是非常多份的，
肯定焦头烂额的。
那么你对啊对啊，然后当然他们就会有一种的状况，就是没办法每一个简历都深度的去做这个 filtering。 那么这个会导致到什么状况呢？这个会导致到人才的流失啊，人才的流失的话很多公司都不愿意想要看见的这种状态，所以他们只好把一些比较重要的岗位呢把它给放给像我们这样子的猎头公司去帮他们寻找适当的人才。因为在很多的大企业来说呢，他们最主要的一个 objective 就是要找到好的人才，那么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然后第二点呢，通常为什么会用到我们猎头呢？就是因为我们猎头对于一些相关的领域，因为每一家猎头公司呢都有自己的一些比较熟悉的比较在行的领域，比如说是 oil and gas telco 等等 FMCG 等等。所以当这些 HR 在用到我们猎头的时候呢，除了我们可以帮他找到一些合适的人才之余呢，我们也可以定期的给他们一些相关的市场的讯息。对，比如说现在的那个薪资的那个 benchmark 已经是在怎么样了 OK， 然后呢这个东西是他们需要知道的。要不然的话你看啊，刚才已经说到嘛，现在其实找人啊，刚才 Jacob 有提到求职者投简历石沉大海，那我现在必须说的，现在其实对于找人来说，找人才来说也是相对的困难的。所以如果在找人困难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所以你要用到猎头是当然是更加的有那个的重要性，因为我们懂得去怎么样去帮你们 filter 那个人才嘛，是这样子的意思。当然还有一个点就是很多时候你看一下哦，如果 Jacob 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天是 HR 的话 OK， 然后你比如说 TFM 要请人嘛，然后你打电话或者是你去找这个人才，然后你就自己说，哎呀，你知道 TFM 多好多好多好，这种状况不比第三方来去做这个说服来得更加的大的 impact。 而我们是第三方啊，我们是一个销售工作机会的一个猎头 OK， 由我们来代表我们的 client 来去跟这个求职者告诉他们，哎，你知道吗，这家公司这个老板多好多好，那个的影响力肯定是比 HR 直接对那个candidates 的影响力是更加大的。这一点就是足够来解释为什么要用猎头。 概。
对，因为呢，就是如果自己本身是自己去 sell 的话呢，大家就会觉得说有点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那种感觉，反而可能就是透过第三方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哎，好像这个消息或者这个讯息会来得更加的有公信力，所以大家就会想说，哦，好，那我就尝试的去这家公司应聘好了。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马西欧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现在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嘛，我们已经来到了科技时代，所以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已经逐渐的 AI 化，甚至是最近也有很多人都在讨论说啊，可能未来有很多的领域啊，可能都会慢慢的就是被这个 AI 给取代的。所以其实这会不会也造就这个之后的求职市场就是逐渐这个机会变少呢？
啊，这个是最近自从我们最近很火爆的那个 ChatGPT 推出了之后呢，像 Jacob 你这个问题已经是越来越普遍了，很多的求职者他会很担心，甚至有点焦虑，这个智能人工智能带来职场上带来威胁。OK， 那我只能够说，当然是会有影响的。OK， 比如说 ChatGPT 的存在呢，我已经会发现身边有一些的雇主，他们已经是开始使用，宁可使用这个 AI 来去取代，就是做一些工作，宁可是这样，对吗？因为公司的立场肯定是以商业化的角度去考虑的，
没错。
但是我在这里想要说的就是呢，我们东西要看两面咯。当一些工作逐渐可能会被 AI， 我们不能说是取代了，被去 enhance 跟优化。当然同时间呢，我会觉得会有另外一批新的工作机会出现。对，通常都是这样子的。而这些新的工作呢，岗位我们叫做 new emerging roles， 就是新的可能我们没有听过的一些岗位。比如说五年前我们可能没有听过什么叫 AI analysis，我们可能也没听说过什么叫 social media ambassador 的这种新的岗位的出现。所以当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技术新的技能出现的时候，它肯定是有一些新的岗位同时也是会出现的。
可能就像 Jess 所说的，就是我们只能够抱持这个比较正面的态度呢去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毕竟呢就是趋势呢，我觉得是需要透过时间慢慢的让大家去消化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这个课题之前呢，也想问问看一下 Jess 哦，就是对于正在面对一些可能像是求职焦虑的人士啊，通常你都会给一些怎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最近这几年我也发现到很多人有这个职场上的焦虑症，而这种的族群呢的年龄群呢也趋向于越来越年轻的一个状态，甚至连我自己也有一点惊吓了，因为我本身也有通常去一些大学里面给予一些讲座，所以我都是有很亲密的去接触一些年轻的这些求职者。以前的话我会觉得是很多人到了职场中年危机嘛，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听到的东西，但是现在反而我觉得很多人也不是到了什么中年危机，反正就是20岁啊，或者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甚至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会就是有点 surprise 跟有点吓到。当然我如果你像 Jacob 这样子问到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一些的话想要跟在面对这种焦虑的求职者来说的话，我觉得多提升自己的技能吧。唯一能够解决我们焦虑的一个方法呢，就是不断的去学习新的东西跟提升我们的技能，尤其是软技能 soft skill，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AI 会不会取代工作机会的刚才的那个问题，我甚至想要在这里补充的就是有一个东西呢 AI 是非常难取代的，肯定也取代不了的，就是软技能。 OK， 软技能在这里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沟通能力思考能力。 AI 没有办法取代我们怎么去思考的，我们只能够给指令。 OK， 我要你帮我去做这个文案，你就帮我去做出来吗？但是怎么去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能力，团队性能力， team player 的能力，你能不能够会不会懂不懂得去带一个团队，你的 leadership， 这些通通都是我们讲的 soft skill。 所以当你有这种焦虑症的时候，不管是你刚刚是处在一个刚刚要毕业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职业的一个状态也好，甚至是你已经在职场上打拼了好几年，可能要转换轨道，但是又不知道如何，这种焦虑都好，有一个方法是蛮好的，我自己觉得就是刚才想说的，就是提升自己， 怎么样提升自己呢？你可以透过看看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参加一些短期的一些课程，让你自己的技能提升。当你的技能提升的时候啊，我觉得就像一些钥匙一样，你知道吗？就当你有不同的钥匙的时候，你就更加容易的去 unlock 不一样的 opportunities。 所以就是不停的学习嘛，你的焦虑症就会相对的减低。然后第二个方法呢，是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就当我在面临焦虑的时候，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会找一些专业人士，我同行的专业人士，资深人士，去寻求他们的意见，就跟他们说，有时候我们会自己主动的把问题放大，那其实那个问题也没有这么大，只是我们会有一种human nature， 会主动的把这些问题放大。当我们在跟这些资深人士交流的时候，才发现啊，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有时候我们卡在脑里面的很多的问题呢，突然间被打开，一个很简单的对话而已。所以当你在有这种焦虑症的时候，无所谓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的。 OK， 提升自己嘛，你就去跟这些资深人士啊交流对话，可能你会发现你会取得灵感，或者是你处在的问题会一下子被打开。第三点呢，我自己觉得很有效的，也是你可以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交活动，一些比如慈善活动啊，一些 events。 为什么呢？因为透过这些活动呢，你不只可以让你自己的视野打开，同时后你也可能会得到一些相关的工作机会。因为老实告诉你哦，虽然我是一个猎头，但是我必须要说的，很多好的工作机会呢，其实不是在网站上面的，其实是 words of mouth， 其实是透过朋友之间的介绍。所以如果你常常把自己困在家里的话，你根本不会有这种机会的，你的焦虑症也没有办法给降低。
是，所以呢，我还是觉得说就是要多走出户外，然后多跟其他人交流呢，还是挺重要的。因为有时候呢，你的工作机会很有可能就是在你的，像刚刚 Jess 所提到的，就是在一些 social 的 event 活动里面当中呢，可能你认识到一些老板，然后说不定他觉得哎，这个人还不错，然后就把你收纳在他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公司，然后帮助他在这个职业啊，或者是企业这个部分哦。所以今天希望透过这个分享呢，也可以让大家呢更加的了解自己，或者是知道说哎，自己到底之后要选择怎么样的一条路。那当然我们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来自打工皇帝的 Jess Low 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你。
好，谢谢。